血，以及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使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的血？他藉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疵地献给神，更能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致死的行为，好侍奉那位永生的神。今日我哋好高兴有严之伟传道为我哋嚟到去正道。正道嘅讲题目系完美的祭，请传Kate 传道。
唔该你，牧师。各位同工，各位网上面嘅弟兄姊妹早晨。让我哋喺讲道之前，我哋一个祈祷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因为你唔单止喺疫情里面，让我哋咧有网络嘅技术可以一齐去敬拜神，更加系咧你差派耶稣喺十字架为我哋牺牲，让我哋坦然无惧嚟到你施恩宝座前蒙怜悯得帮助。更加咧，让我哋可以一齐去敬拜你，求圣灵去帮助我哋今日讲嘅，无论系讲嘅、听嘅，都能够明白圣经当中你想显明俾我哋嘅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自求，阿门。好，我谂咧，大家咧都会经常收到慈善组织嘅呼吁，为慈善作出金钱嘅奉献啊、捐献咁样。但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原來在伊斯蘭教裏面，那個捐獻呢是有潔淨生命和成長雙重的意義的。因為呢有些穆斯林他們指出，就算是修剪植物、清除一些不結果子的枝子，都會令到一些新的枝子可以成長。所以就因為這個道理，穆斯林呢相信藉著捐獻是可以消除這個罪的。最重要咧，佢哋覺得上帝咧都係認為用捐獻咧嚟去睇測去測驗咧，佢哋係咪真係相信呢個伊斯蘭教？穆斯林咧，佢認為生活上面只要有好嘅行為咧，就可以得到完整嘅拯救。佢哋相信審判嘅日子嚟臨嘅時候，阿拉咧就會將手拿住個天平，衡量每一個人喺地上嘅作為。不過我們基督教呢就相信人是沒有辦法可以處理罪的問題，即是沒有辦法靠行為可以得救。我們相信唯有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用自己的生命付出，當做這個祭物獻呈給上帝，才可以止息上帝的怒氣，將人本來要負應當要負罪的公價都徹底解決了。耶稣一方面是大祭司，同时间他都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作为献祭，是一份完美的祭，亦都创造了一个更大更完美的帐幕，相比起旧约所献的牛羊那些血啊，都远远不及新约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赎罪那个宝血。耶稣作为我们新约的祭牲，是令到我们可以拥有一个超越地域的敬拜，这个是更胜于旧约所创造的敬拜的地方。我记得之前雪芬传道去讲到，也是讲希伯来书前一章的时候，有讨论过两个约之间的不同。这两个约各自产生了一个与神相关的子民，旧约产生了一个祭司的角度，以色列因此成为一个敬拜的群体，拥有来到神面前的献祭方法。因此有一个地方让地方的人民可以作敬拜，即是会幕境界，人民可以在当中敬拜立约的上帝。在希伯来书作者第九章里面一至五节都讲解了圣幕的设计格式，相信呢都是当时摩西年代百姓所献祭的会幕设计。相比之下，新约所产生的是一个没有地域限制， 一個沒有地域限制的聖壇，即是其實是我們現在的教會，不再局限在一個指定的地方來到神面前敬拜。經文第一節解釋，原本的舊約固然都有條例和聖幕，作者的意思不是要全盤去否定這些條例的價值，因為其實這些都是神藉著摩西所傳的條例，但他們這些是屬世界的，為要說明這些帳幕和其中相關的條例是屬地的，不是屬天和永遠存在。來到第二節呢， 我希望大家如果有聖經的話就可以打開，因為我們都會有一段長一點的時間會看著這幅圖。來到第二節呢，描述到這個屬世界的帳幕，即是會幕，頭一層叫做聖所，就是和至聖所相連的。作者在這裡他不提及院子，即是那個外院和院子裡面的聖物，好像銅祭壇、洗作盤一樣，表示呢個會幕的重點是聖所。作者仔細地描述聖所的間隔有前後兩格，前面的聖所是有燈台、桌子和陳設餅。經文第一件描述物件就是燈台，它是用他連得的精金製成，它位處在個聖所的南邊，它中間有一支主幹，兩邊各分出三個枝節。聖經沒有記載它的尺寸，燈台是聖所裡面唯一的光源，祭司要每天去清理這盞燈，令到它晝夜發光，預表著基督福音的真道就是世界的真光，也是人生命之中的光。在啟示錄裡面一章都有說，燈台其實都是預表著教會的。好了，來到第二件就是桌子，桌子上面就有這個擺設的陳設餅，預表著基督是我們生命的糧，好像以色列人當時在這個曠野的行程裡面，這個餅和這個桌子就是隨著他們一起前進，照樣我們在信徒裡面那個我們的生命的糧，即是耶穌基督，都是隨伴著我們，供應我們一切靈性的需要。作者繼續在第三節提及第二幔子，就是指隔開聖所和至聖所中間的幔子，它預表主的身體。我們都會想到幔子是幔子會令我們想起當時耶穌基督在釘十字架的時候，這個隔開的聖所和至聖所的幔子由上到下裂開，分為兩半，通往至聖所的路就是因為耶穌的受死而開通了。來到會幕的第二層，即是至聖所，裡面有兩樣東西，有純金的香壇和包金的約櫃。如果我們看 PowerPoint 那個圖，或者你們看回聖經舊約出埃及記三十章一至六節，我們都會發現一個問題，金香壇應該就放在第一層的聖所，就不是在至聖所。其實我都看過很多不同的釋經家都對這個金香壇有很多不同的解釋，覺得它可能是放在第二個位置，即他們有很多的理論。但是我自己覺得有一個說法都合理的，是他們有些人就會認為作者是根據金香壇的功用或者禮儀上的關聯而將它描述到放在這個至聖所裡面。因為作者在這裡是帶領讀者去理解聖所的結構的時候，是由大祭司獻祭的流程來回追溯舊約聖所的結構。所以當講到至聖所裡面有金香壇和約櫃的時候，就會將金香壇和約櫃的關係連成一組。因為在贖罪日的禮儀裡面，贖罪的祭牲的血是會灑在約櫃上面的施恩座上面和前面，又會跟著抹在香壇的四角上和彈在香壇上面的。之後的程序就是大祭司會用那些鏟由香壇 香壇嗰度攞一啲火炭，加啲香料，然後咧將嗰啲香料放翻落個鏟嗰度，個鏟裡面嗰啲火炭度，令嗰啲香嘅煙咧佈滿喺依個法櫃嗰度，遮掩法櫃，就好似咧代表住咧遮掩神嘅榮耀咁樣。跟住至聖所裡面仲有約櫃啦，約櫃裡面有聖瑪拿嘅金冠。又有阿倫嗰根發咗芽嘅杖，同埋依個兩塊嘅約板。阿倫發過芽嘅杖都會令我哋諗翻起民數記十六十七章，當時有一班以色列人，佢哋唔服阿倫作為大祭司，最後神就用杖，用阿倫嗰個杖啊發咗芽，去表明阿倫就係神所揀選嘅大祭司。因为当时能够进至圣所的只有大祭司才可以做到，但来到我们这里新约不再好像以前那样，所有的人民都可以献祭，因为我们有耶稣为我们代求。就好像刚才讲金香炉都有提及，这条路线、就是由昔日大祭司每年一年一度的赎罪日由外院行到至圣所的路线。因为平时的日子祭司只是能够在那个圣所那里更换灯油啊、炉灰啊和陈设饼。当希伯来书作者去描述到至圣所位置最后一站约柜和上面有那个荣耀的基帕路基路伯天使的时候，会令我们想翻起当年神同人相会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由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至到二十二节嗰度咧，我哋会见到咧耶和华曾经喺曾经同摩西讲话，我哋就会喺呢个基路伯天使嗰个位置嗰度同佢相遇。值得留意嘅系，作者咧特登喺基伯路天使前面加咗荣耀呢两个字，嚟凸显咧神临在嗰份尊贵。不得不提的，在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原文施恩是有遮罪的意思。大祭司每年都在赎罪节的时候带祭牲的血进入到至圣所，但血在这个施恩座上面。但就好像下文第十节这样说，牛羊的血都不可以使人的良心得到洁净。所以比起耶稣带着自己的宝血一次就可以成就到我们的救赎，全人得到洁净。我们呢其实看回后面一章十章那里三十二至三十四节的 PowerPoint 的书，我们会见到呢其实当时希伯来书是针对一班读者，是应该是一班失去了火焰又面对着苦难逼迫，甚至乎呢有些是关闭了在监狱那里，不可以跟同伴一起敬拜神，在信仰上面遭遇到很多的阻拦。作者在圣所到至圣所各样的物件和摆设里面，我相信是回忆着当时以色列民同样在旷野那里遭遇到各种的困难，应该不是比我们更即不是惨，即比我们都不相伯仲，可能更甚至乎更加困难。但是纵然当时那些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硬着心不信神，但是神仍然是不断有信实的供应。所以作者在这里劝诫读者，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将永生的神背弃，重蹈那班子民的结局。又从各样的物件的预表啊，带出基督是作为我们生命的光，成为了超然的救赎，并且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耶稣不单止是历史人物，不单止是先知，而是今天仍然活着为我们代求的神，他能够理解我们的软弱。我们今天虽然不似以色列民在旷野那里受苦，但我们在生活上面所遇到的挑战，可能放在大家的眼前就是现在疫情里面，我们不可以回来窝伏，不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去敬拜。但这段经文同样鼓励我们， 不要放弃我们的信仰。耶稣这位大祭司是我们最完美的祭身，已经为我们将至圣所的幔子拧开，我们只要凭着信就能坦然无惧在神的宝座前敬拜，这个是超越地域的限制。在圣经里面译作教会的希列文是由出来和呼召这两个字根组成，所以合起来呢有呼召出来的意思。我们明白到神呼召了一个由人组成的群体，人组成的群体成为信仰群体，和使命群体两者都是并存的。所以在这个使命之下，我们作为这个群体的一份子可以做些什么呢？虽然我们不可以成日见面，但我们呢可以互补不足，互补不足彼此守望，不可以现实体这样交流，但我们仍然可以透过电话、视像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关心大家。最重要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可以去祷告，我们可以将对方的需要交给耶稣，耶稣会为我们代求的，让我们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面一起靠着神，用祷告托住生命的挑战。好了，当时旧约介乎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幔子设计营造了一个神想神同在的学想，因为即使是大祭司一年都只有一次，在赎罪那一天才有机会入至圣所，来到约柜前用祭牲的血去为百姓去赎罪。只要幔子一日仍然存在，进入至圣所和神亲近都是受到节期所限，并且只能够一位大祭司才可以进入至圣所。所以相比起新约，我们因住耶稣可以随时作敬拜，这份完美的祭是提供了给我们一个超越时间的敬拜。作者在第六七节那里讲到，所有物件都齐了，众祭司就每一日进入头一层的，即不断地进入头一层的帐幕，按住利未的条例来行拜神的礼。以色列人不可以在第二啲時間敬拜神，因為以色列人唔可以喺任何隨時隨地去敬拜神，因為佢哋都唔可以入聖所，佢哋想獻祭都係要靠祭司去代表佢哋進入會幕聖所嗰度。就算大祭司佢都有限制，佢每年都係即係要按住個節期一次咁樣去入到至聖所，並且佢哋都要帶住佢哋嘅血為自己同百姓贖罪。另一方面，大祭司都要在非常战惊的状态之下履行礼节，不是在一些亲爱、友善的气氛下与神相交，因为如果他们重视礼仪而忽略了悔改、归向真神，那就会做到好像形式上次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一样，是很难跟天上面的大祭司相比。作者呢去提及以上圣所的限制，其实都是属于第十节所讲九章十节所讲献祭的条例，是当时旧约时期所设立。而第八节那里讲圣灵要指出要直到耶稣受死的时候新次序得以建立，进入至圣所的路才开通。这里指圣所应该是天上的圣所，因为新约底下基督救赎的死已经将第二个幔子废去，圣所和至圣所的分隔不再存在。在第八节那里指出，还未显明至圣所的进路因耶稣一次的献祭经已显明，所有的信徒皆可藉着耶稣的血，藉着他开创的路，在任何时间都能够亲近神。因此旧约和新约的对比在于旧约的地上圣所的构造和敬拜的条例只容许敬拜者在极有限的程度上亲近神，反而新约的信徒就可以藉着基督以自由自在地去亲近神。 我在网上面就看到一位神学院老师这样形容旧约时期和新约时期。他形容呢，旧约时期呢就好像以前那个固网连线上网，即是 56K 啦，人呢要到圣殿才可以跟天上面的圣所连结。咁到咗新约呢，就是好似无线上网，以基督耶稣呢为网络嘅中心点。听落去呢，我觉得个形容又几好似几合理喎，同埋好自由喎，可以喺屋企嗰度自由自在咁崇拜。你可以呢选择一个冇人见到你嘅地方崇拜。不过呢一份自由会不会成为了你敬畏上帝的障碍呢？没错，虽然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不可以回教会，仍然能够透过网上进行崇拜，但敬拜的重点是在于我们要以心灵和真理去敬拜上帝。我们有没有视网上崇拜为真正的崇拜呢？即是真实的崇拜呢？以敬拜者的身份去参与呢？定是会不会当是一个收听的节目呢？会不会有人在家里穿着睡衣，一边吃着薯片，因为我很喜欢吃薯片，一边吃着薯片，一边在玩手机，一边在看网上崇拜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可以自由地亲近神，愿主帮助我们不要因为这种自由而失去了从心而发敬畏神的心。最后这个完美的祭身，让我们众人都成为一个被赦罪的群体。耶稣不单止让我们自由地敬拜神，也让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被赦免。我们继续去看到最后一部分，十一至到十四节，十一节的但基督已经来到，其实正好回应上文的直到新次序的时期来到为止，比喻了旧约世代已经结束了，应许得到了应验的时候，基督他所进入的是一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因为他是属天的，不可以沾污，不会或扭坏，又没有幔子阻隔，已经开通了至圣所的路，并且不是只是以色列人，是全世界的信徒的帐幕，所指的是天上的帐幕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死而复活，他升天得荣的同时，不单止一次过满足摩西律法的要求，那些人间的大祭司，他们每年一次入至圣所赎罪，实在不可以跟耶稣一次的献祭可以比较。作者去强调，因为耶稣献上的不是旧约所献那些山羊牛赎的血，而是他自己的血。耶稣是大祭司，他没有犯罪，又用他的血肉之躯，用他的血肉之躯甘愿作为祭牲，不单止满足了旧约献祭必须有祭物的要求，并且一次过有效、永远有效这样的代赎把握给我们。我们今天的奉献之所以可以成为圣洁，可以蒙悦纳，是因为他的血洁净我们才可以成为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因为他本来耶稣本来就是一个无瑕、完洁、完美、圣洁的个体，那些没有残疾的牛羊，他不过是按表面这样讲是没有瑕疵，但是基督不论按心灵和德性方面都是没有瑕疵的。就是这样没有瑕疵的祭身，除了耶稣还有哪个是真正的代赎羔羊，是能够完美满足神对律法的一切要求？牛羊的血只能够按外表律法手续上才可以说是算得为干净，但是它怎样都不可以改变人的心，使人的心成为清洁， 但基督的血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地献给神，更加可以洗净我们的心，消除一切良心的不安和控诉，又使人得着清洁的心，可以向神无愧，向人献出基督的慈爱。同时间，耶稣的祭牲都可以免除人的死刑，就是那些律法罪与死的律法之下，我们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基督的血不单止可以救人脱离永远的死刑，更加可以让人脱离罪和死的律，在生命的圣灵的律之下得到自由。好了，我最后很想讲一个宣教士的见证。他以前呢就在创启的地方那里向穆斯林传福音，他和他太太呢就会去当地去探访一些当地的穆斯林家庭，去做一些福音性的工作，和那些家庭呢他们会建立关系，并且呢是找啱机会就和他们传福音了。那这个宣教士呢就认识了一位女士，那位女士呢她有一个孩子是有学习特殊需要，即是 SEN 的小朋友。在这个穆斯林国家，如果有 SEN 的小朋友呢，是会使这个家庭呢被神助咒。而这个妇人啊，因为生了小朋友出来嘛，会更加视为她有很多罪。她自从有了这个小朋友之后，她不单止照顾小朋友那里很吃力啊，因为 SEN 的小朋友是需要大人更多的关注和照料的。他还这个妇人他更加一直被他自己的群体去排斥。最惨是他丈夫都会在家打他。因为这个文化在穆斯林国家都是常见的。而这位宣教士他认识了这位妇人之后，就向他传福音，去信了主。并且呢让他重拾自己是神尊贵女儿的身份，并确定他自己不是被神助咒或者特别多罪。这份更新的信念令他找到生命的盼望。他更加要求这位宣教士向他丈夫去传福音。但其实难度很高的，因为这个丈夫其实是穆斯林来的嘛。如果跟他传福音，在这个创启的地方是有可能遭受到生命的危险。但神呢很奇妙给他一个，给这个宣教士一个很无比的勇气，他愿意向这位男士去传福音。宣教士呢就选择了一个人性应该最软弱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了。我想呢这个他都想这个应该可以比较容易去传福音，所以他一坐低吃一两啖饭就立刻将那个福音一次过讲出，他都很害怕，其实我真的很害怕的。但是呢很奇妙是呢，这个男士真的愿意信主哦。结果就是一家人他们全部都因着信耶稣转了自己的信仰。当然最后这个男士没有再打老婆了，纵然他在这个国家转信基督教是有很大的挑战，但他们因着耶稣这一份完美的祭，他们能够重回真正的生命，去回真正的主前面敬拜。令我想起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讲，人心的光眼是唯独耶稣基督才可以将他们心中的幔子揭开。耶稣的血成为让我们成为被赦罪的群体，能够回去天父的施恩宝座前敬拜永活的上帝，是超越地域，是超越时间所限。今日我们作为属神的子民，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是带着一些什么心态呢？会不会失去了对神敬畏的心，还是依然坚定以尊敬神的心态去参与崇拜呢？愿我们这个星期我们继续去思考这个问题，也都在疫情的期间，虽然我们不能够跟大家相见，我们但愿在 嚟紧嘅日子里面，其实依年我觉得都系太少嘅，即系嚟紧嘅日子、将来嘅日子，我哋都去立志关心教会里面或者出面嘅所有嘅弟兄姊妹，我哋去互相支持，为大家嘅需要作出祈祷。我哋一齐再为依一个经文去祈祷啊！亲爱嘅耶稣，多谢你成为我哋嘅大祭司。亦同時願意犧牲了自己，成就一個很完美的獻祭，止息了上帝的憤怒，讓我們能夠回復和天父之間的關係。求主讓我們珍惜你這份捨身的愛，讓我們無論在何時何地都能夠去敬畏，又有尊重你的心，又會常常紀念著我們的弟兄姊妹，為其他人去为其他人的需要去代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